告诉所有的人哈，说你们都要来敬拜耶和华，不只是我们敬拜，我们要所有的人，全地的人，凡属神的百姓，全地的百姓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样子的呼召不是我们自己而已，而是凡属神所造的人都应该要敬拜神哈。所以今天你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来敬拜主，我深信神宝贵你这样子的心，将这圣日归给神啊，分别为圣，坐在这里放下一些重担劳苦啊，重担交给神。我们深信主是那一位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安息的主，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生命重新得力。感谢主在今天我们有特别邀请了我们所敬爱的徐中昌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真理。徐牧师，大家在五月的时候我们有退休会我们的特别讲员徐牧师在当中有一些人没去的徐牧师过去在华盛顿台福教会牧养教会有快将近20年时间也曾经在洛杉矶这里有一个宣教团队在厄瓦那个地方在那里有宣教的这个侍奉10多年。那他现在在神学院在这里有一个创新神学院从事神学教育所以前几个礼拜前我跟他有一些在餐厅里面 meet， 我们有一些的交谈，那我看见他这个礼拜有空，所以我就赶快趁机会邀请他再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和我们所敬爱的牧者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来一起分享神的真理。那我也请大家能够为我们这一次大家在主的里面有这样子的聚集祷告，盼望神继续的来使用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建造以及到了年底许多的事工都要重新 rebuild。今天我们有执事会，新的选出来的执事他们也将要开始参与在我们的执事会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求主祝福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的，我们现在拍手欢迎徐牧师，师母也在后面师母也在那里我们欢迎他来好，请 徐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圣安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都是在7天的第一天向门徒显现跟对他们说话。那今天是我们一个礼拜7天的第一天，所以我们恳求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敬畏你，也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当我们还在黑暗中行走，被罪的权势所捆绑的时候，你就差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露，主啊，使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何等的美善。而且在我们短暂的年日当中，你差遣保惠师圣灵四周围保护着我们，好像保护着你眼中的同人一般。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乃是你的恩所造成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三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在当时从死里复活，向你的门徒说出你的心意，也保守你的门徒直到如今。我们恳求神，你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满满得着你的恩典和应许，使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充满了力量，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诗歌所说的，愿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呢，叫做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是教会。我们想教会应该最安全啦。好，我想我们一起来听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所说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下面呢大概分成三个主要的题目。第一个呢是面对罪性的真我，第二个交出生命的主权，第三个面对人性的冲突。 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面对罪性的真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在世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住豪宅，坐名车，然后呢过很体面的生活，那是一个外面的我。但是呢，进到了教会，我们面对了这位真实，我们要面对真实的我。刚才陈牧师介绍我在万信DC牧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探望会友。当然牧师来了有一阵时间，大家彼此认识，彼此互信的时候，牧师到他们家去探访的时候，我跟你讲，发现一件事，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哎呀，你不要看到他教会来的时候好像表面无事，真的你深入到他家的时候，他会把家里的难处告诉你，请牧师为他祷告。其实这也不稀奇，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28章，也是最后一章的第一节，当保罗呢，他第四次的旅行步道要到罗马去的时候，他坐了船在地中海要接近意大利的地方呢，他们在这个一个小岛上呢，他们遇到了这个台风，结果呢船被打到了，整个船就破掉了，他们就被救到一个岛上叫米利大，那个土人就接待他。结果呢，保罗虽然遇到了灾难，他没有失去那种对人的热忱，所以呢他就怎么样，看到大家都很冷大家呢需要有一个一堆火来温暖他，所以他就去拿木材，拿木材的时候呢，就有一条毒蛇呢咬住他的手，悬在那里，圣经讲的土人一看其实这个土人不是没穿衣服的那种土人是什么，没有受当时希腊文化影响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岛上，他一看到保罗这样，他想说保罗必定死了，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毒蛇。后来呢怎么样，看到保罗没有死，在一念之间转变过来，说以为他是神。在那种挣扎，即使是这样子，过了三天以后，当地的酋长才跟他讲他爸爸生了重病。三天你想一个重病的人等候了三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有时候我们去看认识的弟兄姊妹，也许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其实我们家里都有难处那我们看到呢，这是真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面对那真实的我。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呢，你到了教会，不管你在外面的名声怎么样，你到我们要面对自己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当约翰福音这个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呢一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子，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后面加一句话叫你们要信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两位重要的，一个是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百姓的，一个是我们的主神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叫我们要悔改。世界上哪有一个义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所以呢，当我们面对那真实的我的时候，神跟我们讲我们要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什么是悔改？我们知道呢，我们到了教会，我们很多人他第一次踏入教会，他也没听过福音，或是你在外面呢认识的人，你接触的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未信者，那我们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有的人愿意承认，有人不愿意承认。你请那人悔改的时候，有人愿意悔改，有人不愿意悔改。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悔改来归信主的时候，那就是神所差来的，也是神所选召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呢，我们用什么方法去 approach 人，你找来的就是那一种人。如果我们是用福音来吸引人，找来的就是神所要选召他的儿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愿意悔改的人，这个人就进入神的国了，他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要到了教会，我们是要面对的真实的我，不管我们在外面的社会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罪人。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罪人的时候，第18节讲我们是那些不虔和不义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讲到不虔的时候呢，是讲到信仰上的罪， 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到不义呢，是讲到生活上的罪，因为一个人当他不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为所欲为，就为所欲为。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信仰上的罪，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以后，一直到最后三十二节，你会发现怎么呢？原来哈，一个人罪的最源头就是不认识这位真神，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最糟糕的是把这个神当作偶像来取代。所以如果你去看，这是信仰上的罪，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后面呢，你到了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哈，第一章二十九，有二十种罪就出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啊神学院的院长，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啊，这二十种的罪我都犯过了。哎呀，我心里就突然好像被震撼了。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犯过呢？这二十种的罪。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谈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哈，我们都说哎呀，人会嫉妒啊。啊，会埋怨啊，是背后说人的毁谤的话啊，啊，没有亲情啊这些。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啊，其实讲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要追溯到源头的罪。因为当你讲人会嫉妒啊，人会贪心啊，人家就跟你辩论了。啊，那你讲的贪心是什么？啊，那你讲的什么？啊，可能人家的别人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最源头的哈，我们要讲罪的时候，最源头的是第一个最大的。罪的源头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这个是圣经的说法，也是圣经跟我们讲，这个叫信仰的罪。因为有信仰的罪，我们才有生活上的罪，因为我们不认识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看到不认识真神在先，我们就放纵了情欲，而不敬畏这一位真神，我们就为所欲为。所以你看到今天世界上的宗教，越末后的宗教，就是这几年这个形成的宗教，你看到，都是合成宗教，都是这里挑那里挑，然后呢组合在一起。啊，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妈妈带我去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里面，哇，它什么都在里面，有佛教，然后呢有民间宗教道教，然后呢还有这个基督教。这个犹太教这个天主教都在里面。那你想一想，怎么可能呢？佛教是基本上是无神论的，那民间宗教的道教这个是拜偶像多神论的，然后呢你去看其他的都是一神论的，怎么可以把这个信仰都凑在一起呢？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后面的合成的宗教叫做 synthesis religion？为什么？因为他说哈，我们什么都包了，所以呢，你不要离开你的信仰，你来信我们就可以了。哇，这个是末世的宗教。所以呢，今天末世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形态。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末世不是只有基督徒，还有其他的信徒。你会发现呢，有的人是合成的信仰，他什么都信。刘大，我们知道呢，我们是民间宗教背景出来的，很多人是这样。像我自己，我是好几代都是拜偶像的家庭出来的。老实讲，我们在小的时候，哎呀，我很喜欢到庙里面去，你知道吗？因为庙里面哈，你知道那个我们在台湾的背景哈，如果你到庙里的时候，哇，那个我们叫做收金哈，收金的，哇，拿一根香，然后呢在你身上刮，我说哇，好舒服，哎，我很喜欢这样子哈。你知道哈，当我们来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拜菩萨跟信耶稣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我在庙里面看到很多人，哇，很虔诚来拜啊，拜神明啊，拜这些哈。你知道拜到最后，我发现了，原来啊，这个拜的人呢，他的生命的主人是他自己，神明是来服侍他的。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神竟然要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只能听从他，我们只能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只能跟着他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是极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来信主了，我们还带着那种拜菩萨的心态，我说那个叫做合成的信仰。我们需要回到真神的面前，真正认识这一位神。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合成的信仰？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真神。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真神，而且我们要深深的敬畏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一位真神。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今天用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一个经文里面，不要忘记了，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呢？它是在今天的这个希腊的地方，它刚好有两个海港，而且呢是怎么样，东方跟西方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港，运输也好货品也好，都在那边交换，甚至宗教在那边呢交叉。所以老实讲呢，那个一个海港的城市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城市。所以呢，后来这个保罗来到这个地方了。如果我们一看，哇，这个这么败坏的城市，走吧走吧，大概没救了。这个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大概不会信了。没有想到呢，保罗有一天祷告到夜晚的时候，上帝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你要留下来，因为在这城中有我许多的百姓。哇，这个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哎呀，这国家完蛋了，哎呀，这百姓完蛋了，你看看，我们会失望的。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保罗也在那种当中犹豫的时候，神说什么，这城中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知道保罗最后在那边留了一年六个月，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哇，我们以为建立的教会应该不错了，没有想到他们带着旧的那种习性来到了教会。甚至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哇，那种败坏的事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当保罗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稀奇，他们怎么样，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之外，但是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他们不知道信主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难道我们还可以随便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吗？你知道在约翰一书怎么讲，他说怎么样，从此以后邪灵也不再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怎么样，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因为我们里面有谁，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啊，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呢，从此以后呢，邪的东西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会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旧的啊，我们已经脱，因为罗马书讲我们的罪身灭绝，我们那里面犯罪的罪性神已经对付了，已经把它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过去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现在我们有我们过去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有不犯罪的自由。意思就是说，罪在我们的身体上已经没有权势了，我们是自由之人了。但是那个罪的那个，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那个旧的本性呢，会影响我们，引诱我们。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才会讲说怎么样，我们这些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你们这些成熟的基督徒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而且自己要小心，也免得落入在那个试探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犯罪已经不是自然的，我们今天的犯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因为我们还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是哥林多，保罗就有劝勉哥林多教会，你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不要得罪自己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殿，而这圣灵是从上帝来的，住在我们的里头，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人，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从此以后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世上过讨神喜悦的方法生活。所以他说怎么样，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谁是重价，什么重价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宝血的重价帮我们赎回。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三一真神全部出现在里面，圣灵、圣子还有我们的神。他说呢，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要用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乃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为的是要来荣耀我们的神，为的是要来因为荣耀我们的神，我 我们看到有的人就被吸引来，想要来认识这一位的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行淫是什么。行淫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是这样，就是拜偶像的意思，就是一种属灵的行淫，那是最严重的。属灵的行淫是最严重的，就是呢，我们心中有一位神，但是我们还怎么样，心中有一些偶像来取代我们的神，我们爱慕这个超过爱慕我们的神。所以呢，他说是玷污了基督徒的身体的殿。不要忘记了，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这位神。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检视自己心中有没有偶像呢？只有处心积虑要去荣耀神的人才能够除去偶像。有一次呢，我们到天津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发现很多台湾去在那边一个叫中西医学院里面，有的人学中医，有人学西医好，那当然有的人是那些在台湾医学院没有考上，他们就跑到那边去读医学院。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我们神就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去那边服事。而且呢，从服事他们就发现呢，有很多台商，他们的家庭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在那边服事，有一天呢，中午我们到了那个天津的鼎泰丰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呢，鼎泰丰的老板的太太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教会的姊妹，而且她是姊妹会的主席，所以我们就去。所以我们呢，有一天中午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当我们一桌的弟兄就围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他就要我祷告，我就祷告，第一句话有祷告。主耶稣啊，你要我们或吃或喝都荣耀你的名。然后后面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阿们以后呢，马上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在那个桌子圆桌当中，有一位弟兄，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慕道友，不知道。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刚才你祷告第一句话的时候，哇，震撼我。我就发现神就在这里啊，上帝就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经文是出现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今天的经文的后面一点点。你想哈，当一个人可以在吃跟喝的上面荣耀神，你想他有什么事不能荣耀神？我们常常讲，哎呀，荣耀神啊，大概在某某些事上我们想的大概都是很多大事譬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你是老板，你是雇员，哎呀，我们要在这，其实最基本的吃跟喝都可以荣耀神。他说你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如果我们在吃喝的事上能够荣耀神，那其他的事我们就好说了。你想我们怎么样在吃喝的事上荣耀神？我们刚才不要忘记了，刚才讲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哎呀，有时候我看很多人在吃喝上面没有节制。还有一次我到匈牙利去服侍的时候，哎呀，我们服侍完了，我们到大概20几位弟兄姊妹到餐厅去吃饭。哎呀，我就看到有的人已经过胖了，结果拿去吃 buffet 的时候，哇，一盘一盘都是尖尖的。我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吃喝上事上呢，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操练我们的心，基本上我们是荣耀神。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自己在牧会当中曾经在那刚才牧师介绍，我有3次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后来我想想18年服事除以3刚好是6年，对不对？所以牧师一定要有安息年，你知道吗？今天我刚才来看周报才知道今天是这个月是牧师月，而我第一次知道有牧师月哎呀，你知道我这有时候软弱到什么程度呢？礼拜一讲完道了，礼拜天讲完道，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自己忘了礼拜天讲什么道，因为那个道是我从网络上抄来的。你知道我软弱到什么了？有时候怎么样？哎呀，礼拜天来了很多广告，就看一看，哎，这个不错，那个礼拜一早上就去逛一逛那些东西。老实讲，礼拜一是给牧师传道人休息的，安静的。 你知道我很软弱，哎呀，我有时候跟师母讲，当我哈想到要去吃什么的时候，老实讲，好像很爱慕要去吃什么的时候，那是我很软弱的时候，所以我就学习呢禁食不吃，使我呢不要再被世上的这些物质东西所控制。因为我就想到一句话，你知不知道要在这个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第四章第一节或是路加第四章，你会发现怎么样？耶稣说怎么样？耶稣在受试探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怎么样？知道他40天没有吃了，他说你才可以让石头，你是神的儿子嘛，你可以让石头变成面包。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当我们在讲在吃跟喝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吃跟喝不是我们心中唯一的。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在吃喝当中不要忘记了，我们吃喝的不只是物质的，世上看得见，我们还更需要吃喝神的东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在吃喝的事上荣耀神的时候，你想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是不能荣耀神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交出生命的主权，交出生命的主权。我们能够认识神，不是我们选择他，而是他选择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因为如果我们讲我们是怎么基督徒是重生的，重生的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尼哥底母说：“我这么老了，还能够重新生出来吗？”因为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就讲到生产。耶稣说：“不是的，他说一个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生。重生生产的时候，你想我们被生的人可以跟生我们说：“哦，我不要被生，我不要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神重生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生了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神选择了我们，我们用悔改来回应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神选召我们的，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在我们身上来荣耀他。所以他要我们交出生命的主权，就是以弗所书讲的。而且呢，我们交出生命的主权的时候呢，神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的一生。因此呢，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呢，我们就要放手让神来带领，全心的依靠神，他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你知道光放手不简单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哈，我看到一个人一篇文章哈，他说有一个人住在乡下他呢习惯到山上去砍柴，结果有一天他上了山以后，发现那一天雾很大，哇，他走路都看不是很远哈，就走，但是一定要砍柴啊，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在蒙蒙的大雾当中，他就慢慢的走去砍柴。结果没有想到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听到老虎的叫声，哇，他吓一跳，就慌张的开始跑啊，但是呢雾很大，所以呢他无意中呢就掉到一个坑里面去了。哇，他掉下去的时候手就乱抓，哎，无意中被他抓到了，闲来的突出来一根树枝，他就怎么样，抓在那树枝上就闲在半空中，然后开始在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上面有谁可以救我啊。哎，大概过了5分钟以后呢，听到一个声音，哎呀，我知道这个地方了，我来救你了。现在这样子，请你放手。哇，他想放手还得了？然后他讲：“哎呀，上面还有没有别的人呢？”他不愿意听这个，然后他还有没有别的人呢？结果那个雾吼10分钟退去以后呢，他一看呢，他离地只有30公分而已。你知道，有时候哈，我们呢，神叫我们放手，我们也放不了手。神叫我们说我们来投靠信靠他，我们也没办法信得过。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人闲在半空中一样，吃力不讨好，那呢还要问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放不了手。今年这个6月2号创新神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们要我对毕业生啊勉励，毕业生就一排站在前面，我就跟他讲，很短的信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啊，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被交给这个世界，而且呢，让世界的人任意待他。我说你们这些毕业生将来去做传道的工作，要进到教会牧会，你们把自己交给教会，不管教会怎么对待你们。而且呢，你知道我们牧会人都有经验，哎呀，有时候牧师受了委屈哦，你知道我们哦，没什么，没办法讲，受了委屈，所以呢，有时候呢，那个师母就会去保护牧师，就会保护牧师。所以我在那时候就讲，我说啊，师母啊，请你也放手，因为牧师是神所呼召的，神会保护他的。哇，我看到那个神仙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哈，叫他们要放手。你说放手容易吗？如果我们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我们也哪有机会去经历神呢？所以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交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其实恩待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他既然救了我们，耶稣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从罪人中给拯救出来了，你想神对我们的人生没有恩典吗？难道他对我们的人生没有带领吗？这里讲的慈神爱所，他用他的慈神爱所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16，他怎么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哇，我们很喜欢后面这一句话，哎呀，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哇，他们就怎么样开始求啊求啊，不要忘记了前面那一段，就是呢，当神拣选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结果子的当中，他说怎么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历这个去结果子的那种征战，哎呀，当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你带领一个人，当他要在决定那种在那种悔改信主的当中神人交战的时候，哎呀，你在旁边迫切的祷告，主啊，这是宝贵的灵魂啊，主啊，如果他不认识你，他没有被救赎，他将要进到永刑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他，开他的心。我跟你讲那种征战，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为神，我们为这个向神祷告，神啊，你不是要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吗？我跟你讲，在那种征战的时候，你向神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种征战，那种祷告，那种经历神，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其实神拣选我们跟拣选我们之前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信主以前呢，神主动，人是被动的。因为你去看约翰一书4:19怎么样，他说我们能爱乃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连爱都有困难，我们只爱那个我们喜欢的人，神要我们去爱那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是真的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什么也没办法做，但是信主以后呢，神有要求，他说变成我们主动，神被动了。因为怎么样，我们身上有神的恩典，我们身上有神的圣灵。所以你去看雅各书4:7-8，他说怎么样，你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就逃跑了，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有没有看到都是我们主动的，魔鬼试探来了，你必须阻挡他。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胜过试探的经验哈，好像耶稣在旷野胜过试探的经验。当你胜过试探的经验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有力量。好像耶稣呢，从旷野出来，当他得胜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圣经怎么讲？他带着能力。哎呀，弟兄姊妹，当你靠主的名胜过试探的时候，你会感觉哇，主啊，我赢过了，我赢过了，那种能力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当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所以呢，不要等神来亲近你，你要去亲近神，你要主动去亲近神。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做，所以呢，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来向人结果子，叫这个果子长存。在那当中，我们祷告神、经历神的时候，神就必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11章第4节，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前面。你知道何西阿书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面是很特别的，神竟然叫他的这个何西阿先知他的仆人呢去娶淫妇啊，淫妇。今天我们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谁愿意你的孩子去娶淫妇啊？上帝竟然叫何西阿去娶了淫妇，生了三个孩子，名字都不好。哎呀，第一个孩子神弃绝的，第二个孩子就是神不怜悯，第三个孩子呢不叫不称为我的名。你想取的这三个名字都是很差劲的名字啊！我们今天的取的名字，要么是建国，要么是义雄，要么是什么，都是希望他怎么样？他将来有什么有前途嘛？结果后来发现呢，被枪毙的都是什么建国啊，都是那些人，跟我们期待相差很远啊。谁愿意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被弃绝的，不被怜悯的，不称为我孩子的，哪有人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他生了三个孩子，上帝都给他取，叫他取这些名字。你知道何西阿，神为什么要借着何西阿做这件事？因为神借着何西阿警告以色列，神的选民。神用慈神爱所在出埃及的路上怎么样的恩待他们，但是他们竟然背逆了神，信从了别的神，犯了属灵的淫乱，就是呢在这个信仰上呢成为一个淫乱的人，就用那个淫妇来形容来预表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背逆神，生了孩子就是他们的后代，他们是怎么样的遭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神慈神爱所怎么引导我们呢，在圣经的背景里我们知道呢他们的牲口如羊如牛呢他们是这个家里面重要收入的来源，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无论是用绳子无论是用锁呢对他们都是怎么样，对这些畜生都是非常的呵护，还有呢呵护备至，都是很照顾他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恩待我们。如果你去看约伯记第一章8-12节，撒旦啊在地上走来走去干嘛，走来走去干嘛，都是在观察这些神的百姓，观察世上的事。诶，他就找到了一个叫约伯的，因为上帝称赞约伯。你知道撒旦怎么讲？他说啊，上帝啊，你称赞他，他这样敬畏你，难道没有道理的吗？有原因的，因为怎么样？你用怎么样一个无形恩典的篱笆把他围起来，看不见的篱笆。约伯也自己也不知道，保护什么呢？保护他自己，保护呢他的家人，保护怎么样？他一切所有的。上帝啊，如果你把这个恩典篱笆拆了，你看看他会怎么样？你知道，上帝如果没有许可，没有一件事可以临到约伯的这个他自己、他家人和他一切所有的，没有人，没有一件事可以临到是他的身上，没有，因为神用那恩典、无形的恩典的篱笆把他保护起来。哎呀，我们等于讲说，哎呀，那是因为约伯啦，我们哪有？你去看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你想已经民数记21章了哈，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走了好久好久了，诶，怎么都没有被蛇咬，被那个 rattle snake 那个响尾蛇，旷野都是响尾蛇，怎么没有被咬？后来有一天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的时候，哇 complain 啊，上帝啊，你看看没有水喝，没有肉吃，哇，这些开始 complain 的时候，神就把那什么看不见恩典的篱笆撤走了，他们回归自然了。所以呢，圣经讲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他们一些人。哎，我就会问已经在旷野走这么久，怎么都没有被火蛇咬，怎么现在开始有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因为过去神用恩典的篱笆把他们围起来，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凭信心，因为看不见，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不会珍惜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神恩待我们的，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哎呀，神把我们保护起来，把我们保护起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走了那么几个月，没有被火蛇咬，因为上帝用了看不见的恩典的篱笆把他们保护起来啊。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生命记32章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着他，看顾着他，保护着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什么意思？眼中的瞳人是什么意思？眼中的瞳人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人亲近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对方眼睛的那个 眼睛的那个瞳孔里面呢，你会看到你的影子，那叫眼睛眼中的瞳人，你知道吗？我问你亲不亲密？如果我今天要看到陈牧师眼中呢有我的影像在里面，我要跟他很亲密，对不对？你知道神保护哪一种人？跟他亲密的人，甚至可以从眼中看到你自己，那种眼中的瞳人。所以他说怎么样？耶和华保护这些人，环绕着他，看顾着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什么？眼中的瞳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亲近神，我们离开神，我们会遭遇许多的难处，也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神呼召我们，他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爱我们，用恩典，无形恩典，你不要把我们看守着，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一件灾难事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真的有事临到我们身上，像约伯这样，也是神所许可的，但不要忘记，在那一件事上，神有他的恩典。好像哥林多前书10章所说的，我们背负的重担，所受的试探，不会超乎我们能够去忍受的，不会的，神知道我们。所以呢，神保护着我们，如果有事临到我们身上，神有足够的恩典。为什么？因为神要扩充我们的心胸。好像呢，亚伯拉罕，神应许他成为大国，一块土地给他，然后成为万族的祝福，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开始土地也贫瘠，生也生不出来，先成为别人的咒诅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就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在箴言3章5到6节，他说怎么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好像呢，跟神亲近到你从眼中看到自己，那种同人的关系。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什么叫认定他？意思就是说认识他，并且以他为重。我们把神当作最重要的，当我们有全心倚靠他的时候，在一切事上认定他的时候，他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其实我们人生常常遇到一些转折点，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生命呢是一向是把自己生命主权交给神，我们一向呢是常常寻求神的带领。甚至有一次呢，我在洛福的同工退休会跟他们讲，我说呢，如果我们有一天见神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是70-80年，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几年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愿意跟随亲近神，神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第三，面对人性的冲突。我们知道我们去学校的是为了读书拿学位，毕业以后找工作，所以呢我们会遵守学校的校规，而且呢我们违背了就会被罚。那我们去公司上班呢，是为了呢赚钱养家，确立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所以呢我们要遵守公司的规则，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些违规的人就被 fire 掉了。但是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自由意志的，我们是怎么样？甘心乐意的，为了什么？为了来敬拜神。但是呢也有人随心所欲，而且不受规范，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嘛，我们是 free will， 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我们也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为的是来敬拜神。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里要敬畏神，要从心里深深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所以你知道耶稣透过使徒呢，当初留给教会三样宝贝。第一样宝贝呢是使徒的著作，是圣经。第二个呢 是属灵的信仰，就是我们今天呢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会念的，也是一个宣告，就是使徒信经。还有呢，使徒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纪律。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呢，我们到末世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末世的时候怎么讲？他说呢，哎呀，有地震，有饥荒。他说那个不过是单单的起头，还没呢，那个还没有到最后呢。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圣经有讲，他说许多的假先知会出现，好迷惑人心，因为呢邪恶泛滥，许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教会有时候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忘记了，耶稣再来以前的末世，假的出来很多啊，但是呢假的跟真的差一点点而已，差一点点而已。早期美国没有那种机器那个验真假钞的时候，他是用人在验的。他那个验真假钞的人，他怎么训练他？他就是每一天上班的时间，每天一直看真钞，一直看。他不叫他看了假钞的，天天看真钞，天天看真钞，把那个真钞所有的细节全部印在心里面。结果呢，假钞一出现，他马上知道了。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神的道、神真道呢存记在心，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把它存记在心里。哥罗西书第3章讲的，存记在心里面，那个假的一出现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呢，我常常会勉励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跑特会，不要跑教会，这一间换到那一间，然后这次听听那里听听，什么好听的就跑去听。我跟你讲，听到最后你自己乱掉了。因为怎么样，末世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4章，他说啊，当末世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啊。意思就是说，这里也讲说他是基督，那里也讲说他是基督，会乱掉了。所以呢，他说什么？许多假的会出现，迷惑人的心，而且呢，邪恶泛滥，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但是，他说只有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信的是这一位真神。我们跟神好像眼中的同人那样的亲密，我们信持守着他，依靠这位神。他说这样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最后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教会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那是神人接触的地方，也是神人交战的地方。你想今天有什么地方像教会一样？我相信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会教你好怎么吃营养的东西，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怎么 exercise， 怎么教你，怎么教你很多。但是有谁，有哪一个地方可以来让你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呢是神人接触，也是神人征战的地方啊。有时候在一念之间啊，一念之间，这个人是不是会认识，会悔改信靠神，就在一念之间。所以我早上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弟兄姊妹跪着在这里祷告，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说神啊，这就是你的教会，有这么多人在守望着你的教会，也是你自己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里是传讲神道的地方啊，这里也是让人可以面对真我，面对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是最危险？其实也是最安全的，因为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用他的慈神爱所保护着我们，他用看不见恩典的把我们维护起来，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维护着我们，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呢，有人遇见神而悔改信靠这一位神，有人却离弃了神，不再回头，不再回头。所以呢，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对于不信的那一些人，圣经讲他们要哀哭切齿啊！哎呀，这种哀哭切齿是 forever， 是永远的，在那种痛苦的里面哀哭切齿。但是对我们信的人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是得救，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要有责任的交代。责任的交代， 所以你去看哈，将来你去看这个我们刚才讲马太二十四章，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景况。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在等候他。所以呢，二十五章出现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还有呢才干的比喻，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两千两又赚了两千两，但是呢一千两的呢，他就害怕，觉得自己没什么，就把它埋在地里面。还有呢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那里怎么样，不信的人就哀哭切齿了，但是信的人，我们要交账啊，五千两呢要来到那个主人的面前说，你看看我又赚了五千两。那个主人怎么讲？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常常讲，不要次序颠倒了。我们祷告说，主啊，忠心又良善。我跟你讲，良善在先，因为良善是生命，忠心是工作，先有好的生命才会有好的工作。所以呢，良善在前面，忠心在后面。良善也是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有那一种生命，我们就会有那一种的工作。所以呢，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他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怎么样，享受与主人一同坐席的快乐。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我们将来要交账的，我们要交账的。我每次去教课的时候，几乎每一次我都会跟人讲，你知道吗，雅各书怎么讲的？雅各书说，那做多人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审判。你知道我是冒生命的危险来教你们课的，因为怎么样，做多人师傅要受更重的审判了。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你知道我常常过去三十几年服侍神，我常常会反省，我会发现呢，我也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念头，我知道的，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但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有奖赏，但是呢，有了责任，我们也向神交代的。你知道啊，神的面前呢，有一本书，有两本啊，一本是生命册，另外还有一本册子，我们比较忽略的是啊，马拉基书三章啊十六节讲的纪念册。纪念什么呢？纪念我们这一些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的谈论啊，他都记在纪念册里面。所以我说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你知道马太福音十二章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地上所讲的每一句的闲言闲语啊，将来都要向神交代的。我们讲一句造就人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我们都要向神交代的。你想连吃跟喝神都会在意的话，那你想讲话会不会在意啊？神也在意啊。神把他的这个纪念册里面一打开的时候，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谈论了多少是合神心意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得救了，但我们也要向神交账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说，进来吧，享受与主人一同坐席的快乐吧，进来吧，有一天跟神在一起，欢喜快乐 forever 比较那些哀哭切齿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座的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神是恩待我们的，把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命都舍了，创新神学院在栽培神国的仆人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跟神学院的同工讲，我说啊，人家踏入这个神学院，要知道这个神学院有没有神的同在，那就看你们这几位同工第一次接触人家外来的人，接触的是你们。你们的心中若不深深的敬畏神，你想这个神学院还能够栽培出什么样的传道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来到这神学院，神给我最后的年日的服侍在这里，希望能够栽培和 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12月2号呢有一个参会，是在下午啊，在那个啊 Pacific Palm， 在那个 City of Industrial。 如果真的你对于这个栽培神的仆人有负担，我们欢迎你来12月2号的下午。那我有带了一些邀请函，欢迎你们来参加啊。这个不是主要不是募款啊，主要是分享感恩的聚会。那我相信主感动我们，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